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感谢神的怜悯了，真的非常感谢神，在这个主日的早晨呢，弟兄姐妹在一起来同心，用心灵与诚实来一起来敬拜他，来敬拜这位创造天地万有的主。他真是赐我们生命气息，我们的每一天的生活，我们的动作都在乎他。他有从高天之上呢，有2000年前道成肉身，住在我成为人子，道成肉身成为人子，然后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住在我们当中。他救赎我们，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他又不撇弃我们，他赐下圣灵真理的宝惠，是与我们每天同在。我们也真是感谢这位神，感谢这位主，让我们用同声说哈利路亚，赞美主。真是实实在在讲，我每次站在这个地方的时候，讲坛的时候非常紧张。真是感谢神的怜悯，也神的莫大的恩典，真是求神保守。让我们做个同心祷告，开始我们今天的信息。天父上帝，爱我们主耶稣基督，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感谢你与我们同在，感谢你每一天的保守，我们仰望你，求你亲自的把你的话语明明白白的让我们讲明，让我们讲的听的都在你话语里得着造就，得着安慰。主啊，我们真是谢谢你，求你与我们同在，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上个主日是大家记不记得是个什么日子？在我们对是主复活的日子，我们专门的真是由于你看到许多教会都有一起来敬拜，我们有白饼聚会，我们有诗歌赞美。主的复活对我们信徒基督信仰来说，可以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日子。就像说没有他的复活，我们就没有盼望。实际主复活的日子呢，是显出他的大能，显出他的能力。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呢，2000年前他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他是一个是什么形象来到我们当中？他是一个以一个卑微的人子的形象来到我们当中。主的生命在这个世上的日子，肉身里面只有33年半的时间。在这33年半的过程中呢，我们的主有三个标号，大家应该清楚。这三个标号，第一是在马槽里面，第二就是十字架，第三个标号就是空坟墓。我们的主，他是咱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已经成为人子，而且生在客店的马槽里面。我们主真是卑微，看到，但是我们的主呢，在这33年半的当中呢，我们看到他出来公开服侍的时候，他是那样的有怜悯有恩典，而且满了他的能力。他用瞎子看见，瘸子行走，让死人复活，用大麻风的治愈，凡是到他面前的人，面前的人都能得到拯救。他最后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当他在十字架上，那些下面的人喊他高声喊的时候，钉死他钉死他的时候，我们的主说了一句什么话？主啊，神啊，怜悯他们做的不知道。这是神的恩典，这是神的极大的怜悯，极大的爱。而且当他死的时候说，阿巴父阿巴父，你为什么要离弃我的时候，我们那位父神掩面不看他，他是实际背负着我们世人所有的罪，而我们的世人呢，还以为他受鞭打受责骂，实际他是为了我们。所以我们这现在有一本圣经在我们手中，我们知道是因他的刑罚我们得鞭伤得医治，因他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得平安。他是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这是我们的主。他更大的能力是他三日以后，当门徒那个被奇鬼说魔的那个马大拉那个摩利亚到清早的时候，早晨到他坟墓的时候，那个坟墓是空的，而且他显给11个使徒看，他显给五辈众弟兄看，他在地上有40天之久，传讲三国的福音，最后被一朵云彩截去，在橄榄山上。当那些门徒在天在望仰望望天的时候，天使告诉他说加利人，你们要为什么要望天呢？主怎样去，也要怎样回来。这是我们的主，这是我们的盼望，我们的主会再回来的。 所以说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恩典的时代，但我们这个时代尤其是个末后的时代，我们要警醒，我们主再回来，我们要仰望他。我们不但仰望十字架的耶稣，他是那样的爱，神的公义和愤怒都在十字架上得以彰显，神的恩典也在他十字架上得以彰显。我们仰望我们主复活的主，主在十字架上十字架之前的时候，给三个门徒亲自的显现，把他那个创世之前所有的荣耀显现在那，显现在给那三个使徒看，那三个使徒主所爱的门徒，以彼得，一个雅各，一个约翰，可以说他主所爱的门徒，特别是约翰，特别是彼得。我们在四福音书看到彼得是为主舍命，虽然他有许多跌倒，但是他说他最后到五旬节圣灵降临，我们看到彼得的能力，他一篇讲到有三千人得救，一篇讲到有五千人得救，真是我们就是仰望这位主。当这位主显现在变化向山显现的时候，我们再想想看，当时有以利亚和摩西向他一起来讲了耶稣是进城受难的事，当时彼得说的都不知道说什么好，说主啊，这里真好，扎三幢棚子，我们一起来住，这是一朵云彩，就把那以利亚和摩西遮住了。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听什么？听我们的主，主的话，主的命令，主的吩咐。而且当他们再看的时候，是不见一人，只见耶稣。耶稣，我们要单单的仰望耶稣，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当在末后，在公元一世纪之前，当那个老约翰在巴莫海岛为主受难的时候，在那个主日的时候，那位荣耀的主，那位复活的主又是向约翰显现。而我们那位主不再是卑微的人子，拿撒勒人，被人看不起，被人瞧不起的那位主，而是一位荣耀的主，复活的君王。就像上个礼拜我们诗歌所显的，那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他驾云降临，众目都要仰望他，连扎特的人都要仰望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哭嚎哀嚎。这是末日大的审判。我们在主内，在基督里的人，我们是有盼望的人。主让我们说永远享受他生命的果子，永远不死，永远在他的神家里面。说那位主像约翰显现的时候，我们看到身穿麻衣，长麻衣，直垂刀角，腰束金带，而两眼目像火焰，头发像洁白如雪，如白羊毛。他的声音满了能力，像重水的声音。他的眼目像火焰，能穿透人心。这是那位荣耀的君王。所以主，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我们要仰望他，我们仰望这位十字架的耶稣，我们仰望那位荣耀的君王。他是我们的盼望，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这是我们生命，为什么我们在地上每一天，我们就是说世上有许多的艰难，这是我们的盼望。所以说我们要每天都要仰望主，我们的生命气息动作都在乎他，而且我们的未来，我们的生命将来都是在于他。我们大约两年以前我们学希伯来书，主日学的时候，我不知道弟兄姐妹还没记得希伯来书，今天我们学的经文也是从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里面引用的，信望爱。希伯来书，这个希伯来书作者呢，借着希伯来书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说，信仰那位神，就像保罗说的，我知道我所信的神是谁，他能交付我，他能保守我交付他的，直到哪日，那个那日就是主再来的日子，他能保守我到永远，到永恒里面去。希伯来书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的主到底是谁，他远超过天使，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吗？为有承受救恩的人效力，我们知道天使非常有能力，但是天使岂不是服役的灵啊？而我们那位神呢？而我们那位父神呢？告诉他说：“你是我的爱子，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而我们的主呢，是神的儿子，是长子，他远超过天使，他远超过摩西。我们知道摩西在整个以色列历史里面，摩西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人物，他带领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进入神应许之地，他在旷野40年。我们看摩西的一生是真是为主尽忠，但是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摩西是神家忠心的仆人，而我们的主呢是治理神家的，是那个建造房屋的， 建造房屋的，而耶稣呢，这是在房屋心中的，这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为了让我们更清楚的看到，我们看到看到这个耶稣的话，我们的主的话，他远超过约书亚。约书亚我们知道，后来就是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呢进入迦南应许之地，他征战约书亚，耶和华赐福约书亚说，凡在你面前的没有在你面前能站立得住的，那是敌人仇敌，不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约书亚东中南北西伐的话，整个应许之地，但是说是不是以色列就进于安息呢？没有。希伯来书告诉说，约书亚一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越是这样，这样看来必另有以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那进入安息的，那是神歇了自己的功，终于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我们的主远超过约书亚，我们的主更超过那些所有的大祭司。我们知道大祭司在神和以色列百姓之间，是神的一个为神来向百姓施恩，而同时又为百姓在神面前呢献上，为百姓献上自己的献上罪，用牛羊做祭。而这些祭司呢，实在讲是按肉体的条例，但我们的主呢，希伯来书告诉他是按照麦基西德的等次，他成为永远的大祭司，他是照着无情之圣命的大能。这是我们看到我们这位主，他是远超过所有的一切的一切，他超过所有的在以色列历史上所有的人物，而且远超过地上所有的，他是已经升到高天的大祭司，而且他每天都对我们祈求。我们虽然不知道怎么祷告，但是神我们的主在父神面前得以说不胜的叹息为我们祷告。而这位主呢，我们后面几章的话，八九四十三章呢，提到基督的更美，更美的约，更美的歇，更美的祭。说那个约呢，我们知道有旧约和新约。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说什么？说那些日子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那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民，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约山羊和耕牛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撒在不洁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洗净我们的心吗？我们说就是那位圣洁无瑕无疵没有玷污远离罪人胜过诸天的那位大祭司，他把自己的血献上，把自己的身体献上。他说什么？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旧约所有的祭物礼物，那这是一个意思，那是一个影子，真正的实体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曾说什么？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我的事已经在经卷上记载了。我们知道，整个旧约，主耶稣亲自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为里面有永生。是不是这经就是为我做见证？”我们看新约、旧约，整个里面每一章节、每句话里，我们都看到我们基督的影子。父神的所有的心意都在他神的儿子身上。他要用这位神的儿子的话掌管万有。像腓立比书说的是，他腓立比书说什么呢？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子，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称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是我们那位主耶稣基督所成就的。他本有神的形象，这一段的话就是在马槽里面的，而且他称心顺服，以至于死在十字架上。我们这是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死，但是神父神不是让他死不是结束，因为他愿不被死亡拘谨，他是那无罪的羔羊，他是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的。所以父神就将他高举，说什么呢？说神将他升为至高，应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叩称耶稣基督为主，是应要归于父神。这是我们主所成就的一切。所以说后来就是希伯来书的在后面三章里面就提到了我们在信徒的生活，是信望爱。信是什么？信是所望之实的事迹， 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说人非有信不能到神面前来，除非凡到神面前来的都信有神，是信那赏赐他寻求他的人。弟兄姐妹，我们每一天到神面前来祷告，来祈求，来敬拜，我们信有神，而且信这位神赐福给他寻求他的人，这是神的一个极大的福分，也是我们真是在地上每一天生活作为神儿女的一个恩典，一个神的怜悯。然后又提到了许多的见证人，我们从亚伯开始，挪亚、以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许许多多的见证人。这些见证人呢，就像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应以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重重的耶稣，他因摆在那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因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早上在一起来学习这段话的时候，我们真是满了感激，满了盼望。我们仰望那位信心创始重重的耶稣，他成就了一切，不需要我们做什么。当他在十字架所成了的时候，他所有的救恩都成全了。我们只要单单的信，单单的仰望，过我们每一天的日子。这里的放下和脱去的话，实际是指我们一个旧的生活方式、旧的思想观念、旧的价值观。我所有在旧造里面不讨神喜悦的东西，我们的重担，所有的缠累，下至我们的罪，这是我们的光景。当我们没信主之前，我们在亚当旧造里面，这是我们的光景。我们都活在罪中，在罪中而生，在罪中成长。我们不知道有神，我们没有盼望，就像圣神的话告诉我，你们是坐在黑暗中的人。但是有一天有个大光照在这儿，我们看见了那光，我们相信这光，说光照在黑暗里，而黑暗这个世界呢，黑暗却不接受光。但是我们作为神儿女，一般神的儿女，作为寻求神的人，神把恩典赐给我们，相信他，神就把那莫大的恩典赐给我们。所以说，这劝勉我们说，你要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摆我们什么前面的路程呢？我们信主以后，这是一个天路旅程。从信主那一天，我们一直是神的一个说宝贝的神的儿女，是圣洁的，是在主的耶稣卡我之下的，是遮盖之下，我们是圣洁的。但这个生命的成长是一段过程，这段过程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日子。所以说，我们要在这个情况下，我们要奔我们前头的路程，说进入一个我们的思想观念、我们的人生价值、我们的情感、我们的理性、我们的一切的所有的动作，我们都要仰望那位新奇创始成功的耶稣，让我们让世人看出的我们是基督的门徒。这是作为神儿女应该做的。就像主耶稣说，你们是光是盐，你们是光是盐，就是你把基督的光，我们自己本身不是光，但是我们把基督的活出那个光的生命的时候，光就折射出来，让我们看出你是基督徒，你是神的儿女，信主的人。所以说得救是神的恩典，是贝贝得来的。我们既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不是靠我们的行为，免得有人自夸。那么我们得救以后，这个生命的成长呢，就是说要脱离一切所有的过去的旧造，进入一个新的。在新的过程中，也不断的追求。当我们乏力的时候，也仰望主；当我们疲乏的时候，也仰望主。从神那里支取力量，他就会加给我们力量，力上加力，这样我们的重担就脱落，心得自由。我们的目标就是那位新鲜创始成终的耶稣，他是创始者，他是成终者，他又是托住者，他用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这是我们每一天的日子所过的仰望主的日子。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要仰望主呢？我们仰望主要放下各样的重担，他是我们随时的帮助。我们这个时代，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感觉，我们弟兄这个时代，弟兄姐妹感觉不叫累和忙，都很累。我们家庭累，职场上累，我们是人际关系累，所有都很累。但是在北美社会，人际关系相对来说比国内还能更简单一点。就是说，整个是我们都很累，我们都很忙。实际我们这个时代呢，可以说就是一个忙碌的时代。 这个时代自从19世纪工业革命开始到20世纪信息革命时，我们这个时代你看是发展的非常迅速，整个知识从集合基数增长，知识大爆炸，我们的身心都非常累。但是主耶稣说什么？说到神面前来得安息，凡劳苦担重的人到我面前来，我必使你们得安息。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安息，因为我的轭是盈溢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这是主耶稣一个应许，这个应许凡到他面前的人都可以放下一切所有的重担，可以得安息。我们圣经一个非常著名的人物就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可以说是信心之父。他的一生我们下面再看一下，就是说亚伯拉罕的一生，亚伯拉罕的一生就是一个仰望神的一生。我们这些人呢，凡是都是以信为本的人，我们就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当主耶稣在世上传道的时候，33年半公开知识的时候说什么呢？说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喜乐。当时犹太人都不信，说他你只有50岁，实际主耶稣也没有50岁，只有30多岁，但是他的容貌他的形体非常枯萎，说以色列人看他说50岁，你去见过亚伯拉罕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亚伯拉罕是仰望主的日子，他的一生我们知道有3个阶段。亚伯拉罕蒙召，这是亚伯拉罕一个蒙福的开始。当荣耀的神向亚伯拉罕显现的时候，当时亚伯拉罕正住在美索不达米加勒底的乌尔。我们知道美索不达米加勒底的乌尔是一个什么事儿？我们最近查组织学丹伊里，我们知道那是个金头，那是巴比伦地方，所有的荣华富贵那个荣耀都在那里面。当然亚伯拉罕在他生活更远的时代，在丹伊里生活更远的时代，但是据考古学家说呢，说当时的乌尔已经非常的先进，他的所有的考古发现以后，所有的生活方式什么都非常先进。当神应允的神向他显现的时候，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本乡，到我所指示的地方去。然后亚伯拉罕就蒙召顺从神的命令就出去了。这是亚伯拉罕蒙福的开始，这是他仰望主。当他出来以后，然后和他父亲有塔拉，有他的侄儿罗德，一起先到了哈兰，在哈兰住了几年以后，当他的父亲死了以后，又开始出了，神又一次向他蒙呼召他要出来，然后亚伯拉罕就带着他侄儿罗德就出来，到了神的应许之地。亚伯拉罕有许多的软弱，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也是个人，有许多的软弱，圣经就是这样非常的实在，他是不但记他的信心，他的荣耀的见证，也记载他的软弱。亚伯拉罕有许多软弱的地方，但是我们看到在这软弱当中，亚伯拉罕始终是仰望神的，他信靠神的。当他在99岁的时候，神说在80几岁的时候，神就给亚伯拉罕一个应许，说你要像你的子孙与地上的，要你的后裔要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天上的星星那样多。所以当时亚伯拉罕还没有后裔，他说是不是我家里的人和仆人什么。后来亚伯拉罕就用自己的方法，就和夏家是生了一个儿子叫伊斯玛利。但是到86岁有伊斯玛利的时候，到99岁的时候，神再一次向亚伯拉罕显现，说什么，我明年要你有个儿子。亚伯拉罕说是愿伊斯玛利在你眼前蒙恩。神说不是伊斯玛利，是你的儿子，是应许所生的儿子。而且撒赖就笑了，撒赖的名字以前叫撒赖，叫撒拉，笑的意思，撒拉就笑了。结果呢，第二年就生了一个儿子叫以撒。这是亚伯拉罕，他在生命的尽头的时候，他没有放弃，他没有气馁，他是相信这位向他显现的神，说你有一个儿子，从你的后裔，是你的儿子，是你亲自生的。神的应许就成了。然后神说什么？在神岂有难成的事吗？神是那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从无到有的神。神就借着亚伯拉罕他的生命的尽头的时候，神就叫他给他一个丰富， 要他有自己的儿子。所以是亚伯拉罕说信神，就是从无到有的神，这是在罗马书保罗说的。但是亚伯拉罕信的不但是从无到有神，他又是信那位死里复活的神。当圣经上没有具体的记载，当这个以撒在慢慢长大的时候，有一天呢，神就对亚伯拉罕说，你要把以撒献上。弟兄姐妹，我们好好想一想，在亚伯拉罕整个在年老都一切没有指望的时候，他生了这么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就是他的生命。但是亚伯拉罕这个三个阶段，第三个阶段可以说他用行动来表明他的信心，就新约说的没有行动的信心是死的。但亚伯拉罕为什么成为信心之父？他不但有信心，而且行动见证他的信心。当那个亚伯拉罕带着那个以撒到那摩亚利山的时候，然后就到了祭坛，然后献祭。然后他那个以撒就问说：“祭物在哪儿呢？”说亚伯拉罕说了一句话，说什么呢？说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羔羊在哪里呢？”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二人于是二人同行。当亚伯拉罕伸手拿刀的时候，要杀他的儿子的时候，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的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着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这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就是说，他把儿子献上，实在是他把所有的，把他的生命献上。但是我们这位神呢，当见证这个信心的时候，当见证这个行动的时候，我们的神呢，就亲自自己预备，至于那个羊羔呢，就是2000年以后，在哥哥塔，在骷髅山，就是摩利亚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这是我们。当我们信靠主的那一天的时候，当我们仰望主的时候，我们神自己预备自己，他必赐一切的丰富，因为他是那位死里复活的神。说什么呢？亚伯拉罕就给他那个弟兄起名叫耶和华以勒。什么叫耶和华以勒呢？叫耶和华必预备，直到今日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所以说保罗在罗马书就写到这段话，说亚伯拉罕说的亚伯拉罕说信的神呢，是那叫死人复活、事物变有的神。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由于经上所记，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就得以做多国的父。正如先前所说，你的后裔就要如此。他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与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怎没有因为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威能作成。这就是亚伯拉罕的一生。亚伯拉罕给我们做了何等美好的榜样，在信心的伟人的那些伟人像云彩一样围绕我们的时候，其中有亚伯拉罕，他仰望那位主，仰望那位信心创始成终的主。所以我们一信未本的人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都是神的儿女，我们应该学习亚伯拉罕。当你完全的奉献的时候，一切的交托的时候，那神把一切的丰盛的生命都给你，因为神说我要你们得生命并且得到更丰盛。这就是神的预备，神是我们随时的帮助。我们真是这个整个环境里面就是这样，我们虽然这个在人生的旅程中我们有许多的困难，但是我们要超越这个环境，超越这个困难的话，要看见那个不能看见的。就像耶稣在水面行走的时候，彼得说：“你是谁呀？”主说：“我是我。”说：“那我也过去吧，我可以，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那里去的时候。”耶稣说：“你来吧。”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彼得就在水面走了，当他眼睛盯着耶稣，仰望主耶稣的时候，他的能力就来了。实际是神的能力，神驮着他。 但是当他仰望整个幻看幻境的时候，整个他就掉下来了。所以说这件风甚大，就害怕就要沉下去，并喊着说：“主啊，救我！”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说你这小心的人呢，为什么疑惑呢？说你这小心的人呢，为什么疑惑呢？”这个海，就像这个海在圣经里面就是这个世界，这个我们人生的风浪。当我们看这个人生的风浪的时候，我们就要掉下去。当我们仰望主的话，主走，我们信仰这份耶稣基督总是用他的手托住我们。所以说什么是仰望呢？仰望就是你在困境中看到转机，在绝望中看到盼望，在黑暗中看到光明。神是我们的带领，神是我们随时的帮助。耶和华以勒，耶和华在耶和华山上必有预备，在神的殿中必有丰盛。这是因为遍山的牛万山的羊都是耶和华的。那我们说信仰是那位造天地的耶和华，所以我们做神的儿女的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神面前，为要得怜恤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我想弟兄姐妹和每个人的这个我们的教会，我们每年有感恩节的话，弟兄姐妹有许多美好的见证。不只是感恩节，我们每个日子我们弟兄姐妹都有许多美好的见证。这些见证里面我们看到我们主是我们真是我们的帮助。我们在职场上打拼的时候，可能有许多困境的时候，主就把这扇门关了，就把那扇门开了。这就是主的一个帮助，主的我们仰望主带领。当我们看到我们一时过不去的时候，当我们仰望主的话，神必经过让我们经过这个风浪。这是我想弟兄姐妹都有着很好的见证。所以说我们每天要仰望主。第二方面就是说这个罪。这个罪我们在旧造里面是一个妥不了的，因为我在亚当里面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说罪是从亚当一人而来的。这个亚当犯罪呢，这个罪性的话是说都在我们当中。我们知道说保罗说什么，说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这实际就是那个罪，但是英文里边是个大写的信 SRN 这个信。这个罪实际我们往往就是说处在这个困境里面，而这个罪呢非常的一不小心就他就罪就缠在你缠住你。这是你说世界都握在恶者的手下，那个罪就那个恶者的撒旦，那个就是那个罪引诱亚当夏娃吃了那个不该吃的锅子以后，罪就进于当中。我们这些人就是这样，当我们软弱的时候，那个罪那个撒旦就像那个什么游荡的狮子要吞吃他软弱的人。在创世纪第三章里面，我们知道看到罪进了世界以后，就发生一场大的一个谋杀案，就是该隐杀亚伯。说该隐杀亚伯，因为是显得忌恶，这该隐嫉妒亚伯。然后耶和华怎么说呢？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越行得好，越不蒙悦纳吗？你越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这就是个罪，非常拟人化的那个罪。这个罪就像个好像我伏在门前，就像一个狗一样，就他就抓住你了。当这个罪进到世界以后，我们有许多的罪行，这个罪行描述的很多很多的。在罗马书，特别在罗马书里面第一章里面就提到很多罪行，我们看到说忏悔人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毁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行杀拯救诡诈妒恨，这些整个罪就是你看这个罪行就是遍布在整个世界。我们看这个世界哪一天有安宁的时候？没有一天安宁的时候。杀人、放火、强奸、强奸，许许多多的，这就是罪和罪性，罪性和整个罪行在整个这个世界充满着。但是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呢，这是一个莫大的恩典。当在借着耶稣基督他的救恩的话，神赐给我们一个重生的地位，是神的儿女。得救之后呢，我们就不在老亚当当中了，我们不再随从今世的风俗，随从肉体的情欲，随从自己的血气行事，而是仰望那位信心创始成终的主，让我们披戴基督，活出基督的样式来。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是一个大的神迹。这个神迹我们看到，当他们过红海的时候，这个红海就从神就从东吹了一阵，从西里就吹一阵风了，以后就把红海分开了。 然后整个以色列人就过红海，而埃及那些法老的军队呢，就被红海后来就把，因为他追赶嘛，就被红海的水淹没了。在这刚过红海，刚刚脱离这个黑暗的时候，神进入旷野，准备进入那个应许之地的时候，我们看到整个出埃及，这个以色列整个这一代人的，从二十岁以上这一代人的这个一个悲哀，他们这一辈人都死掉了，没有进入应许之地，只有新一代人二十岁以下的人，约书亚和加勒带领人进入神的应许之地。说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因为我们从圣经所得的教训呢，可以得着安慰，不但得着安慰，我们也可得着从在教训里面看到我们自己的影子。当过红海以后呢，我们知道摩西一个妹妹叫米利安也是个先知，圣经里告诉我他呢就说大声赞美，然后整个是一个天地大合唱。我们看到这个米利安赞歌在出埃及里面，但是过了以后呢，不几天的时间，他们就进了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叫舒尔的旷野，在旷野走了三天找不到水。说摩西呢带领以色列人从红海往前行，到了舒尔这个旷野，然后他们就开始那个罪性和罪行就出现了，最大的是抱怨。抱怨什么呢？百姓就向摩西发怨言说，我们喝什么呢？这是水是苦水，水苦，所以那个地名叫马拉。但是我们看到主耶稣，看到我们这位神，行的神迹，借着摩西，所以摩西就呼求耶和华，耶和华支持他一棵树，他把树丢在水里，水就变甜了。耶和华在那里定了律例典章，在那里试验他们，说什么呢？你们要留意听耶和华你的话，行耶和华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这样说加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这就是耶和华拉法的来历，耶和华拉法，耶和华是医治你，耶和华医治你一切的疾病，医治我们一切的身体的软弱，身体的疾病，心灵的疾病，耶和华医治我们一切的罪，耶和华是医治你。我们仰望这位主。当这个我不知道那个张弟兄那上次我想着在那个东部谈气那个分享那个到耶路撒冷旅游的时候，他们分享那个地方的一些许多的估计，说实际呢从埃及出来过了红海进这个应许之地只有十天或十五天的路程，半个多月的路程就过去了。但是整个那个以色列人在地上旷野整个大转40年的时间。这就是以色列这一代以色列人所犯的，所变成的那种罪行和那种罪的残累。当他们首先经过那个什么逊的旷野，经过逊的旷野，就经过马拉、西乃山，经过逊的旷野，后来就到了逊的旷野，后来就到了赫尔山，在那个什么民数记里面。21:4里面提到这一段，说什么呢？他们从赫尔山骑行往红海那条路走，要绕过伊东地，百姓呢因这路难走，心中甚是烦躁，又开始了，就怨度神和摩西，说什么？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地领出来呢？是我们死在旷野，这里没有粮，没有水，我们的心厌恶着淡薄的食物。于是耶和华使火蛇进入百姓中间，蛇就咬他们，以色列人死了许多。百姓到摩西那里说，我们怨妒耶和华和你有罪了，求你祷告耶和华，将这些蛇离开我们。于是摩西为我们百姓祷告。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上，凡被咬的一望这蛇就必得活。摩西便制造一条铜蛇挂在杆上，凡被蛇咬的一望着铜蛇就活了，一望着铜蛇就活了。什么意思，弟兄姐妹？1500年以后，这是个影子，这是个预表，但也是个事实。一望那个铜蛇就活了，那个铜蛇代表着什么？我们主耶稣基督，他挂在十字架上，挂在杆上。在约翰福音里面提到说，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升过天。 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起蛇，人子也必照样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人都得永生。仰望主，那个铜的在圣经里面代表审判，那个铜蛇是没有罪的，没有毒性的。但那以色列百姓呢，仰望那个铜蛇的时候，那被活蛇说咬那个疾病那个毒的话就去掉了，他们就活了。我们也这样，我们仰望那位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仰望十字架的耶稣，他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因他的刑罚我们得医治，因他的鞭伤我们得平安。仰望他，依望他就铜蛇就活了。施洗约翰当引进弥赛亚的时候，就说了一句非常的话，著名的话，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我们一切的罪，在凭我们的自己的行为，凭在我们旧造里面，我们不能除去任何罪，我们不能除去任何的残累，就是凭我们自己自身的能力的话，就像保罗说的：“立志行善由得我，行起来是由不得我。”这个罪就像恋慕你，残累你。仰望那位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我们的主真是那无罪的羔羊，他真是每次看我们。我记得我信主的时候，信主之前看了那个神州，我就是神州那个影片的时候，刚来美国的时候，就是看那个影片耶稣的时候，当看到主耶稣挂在十字架的时候，说神啊，赦免他们做的不知道的时候，我真是眼泪，我和瑞星一起看。我想这个事情事实上就是在我眼前，就是那位信心创始的耶稣，他为我们的罪。而且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我们都说都有见证，我们主耶稣在仇敌面前没说任何话，在大祭司面前，不管在比拉多面前，就说你是神的儿子，是我是神的儿子，你是王吗？我生来就是犹太人的王，就是在这仇敌的当中，所说我们这个主真是无罪的。犹大，我们知道卖主的犹大卖主说了一句话，说我流了无辜之人的血，这是卖主的犹大说的。比拉多审判他的比拉多说什么？我查不出这个人有什么罪来。弟兄姐妹好好想一想，当你的朋友你的亲戚说你没有罪的时候非常正常，当一个仇敌说你没有罪的话，这真是没有罪啊。我们这个历史不要谈了，就是说我们经过的许多的人生风浪的时候，特别年老的那一代的话，经过人生风浪在国内的时候，那就你不但是没有罪，你没有罪还加上你罪，这个真是没有罪，说什么仇敌的口中说都没有罪。我们看到主耶稣在地上这三十三年半的时间，特别那三年半公开知识的时候，他是非常的忙碌。我们说主耶稣是君王，是人子，是仆人，是神的儿子。特别是最近我们查马可福音，就看着主耶稣那个仆人的形象，他是非常的忙碌，连饭都顾不上吃，他医治病人，他赶鬼，他的连家里人都说他癫狂了，但是主耶稣说，我就是为这事来的，我就是这位，他是来医治我们。这终于应验先知以赛亚说是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弟兄姐妹，真是我们每一天都要省察我们自己心里有什么恶行没有，心思意念是否合主的心意。当信仰信主以后，神给我们一个圣洁的地位，但我们生命的当中，我们世上是肉身残累，在这种残累的话，像保罗说的，就是去瑕疵，只有当那个万物结束的时候，你才得到那个永生的生命，完全的一个荣耀的身体。但这是当你有罪的时候不要紧，要悔改，要认罪，要单单的仰望我们主耶稣，神赦免我们，他给我们赐给我们所有的平安。这是我们今要分享的第二段，就是耶和华拉法，他是医治我们的。最后一段就是第三段，存心忍耐，奔我们前面的路程。实在讲，我们是在这个地上是客旅，是寄居的。希伯来是说，那些信心的伟人的时候，就说他们仰望的、盼望的是那个更美的家乡、更美的城。我们在这个世上真是有许多的重担、许多的缠累，但是主耶稣呢是我们的帮助，他带领我们。当说的奔我们前面的路， 这条路的话，我们知道是十字架的路。在中学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不知道都学过那个一篇课文，说路，说世上本来没有路，然后怎么说呢？谁写的？这句话是谁的？鲁迅。鲁迅在写了一篇文章叫《故乡》，他回故乡的时候，最后一段文章说：“希望本是无所谓有的，无所谓物的，只终于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还有一句俗语成语叫“条条道路通罗马”，是不是？我们经常也这么说。但是走到那位天上那位天上那耶路天上的耶路撒冷城，到父神那位那条路，是不是有很多路？没有，主耶稣亲自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记着我，没有人到父那儿去。”彼得在《使徒行传》里面就给他们传福音，说什么？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上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命可以靠着他得救。这是唯一一条路，十字架的路。这条路呢，虽然是十字架的路，但是我们主应许是通往父神的路，是天上通上天上的耶路撒冷的路，就是天堂的路，是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弟兄姐妹，这个路我们走起来非常艰难，主也告诉我们说这条路非常难。为什么难呢？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进窄门走窄路，因为引到灭亡的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多；而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的人少。就为什么走这个我们走这个天路旅程的时候觉得非常的艰难，这就是这些神应话应告诉我们了，这条十字架的路，这条窄路窄门，但是主宰其中，你就有喜乐，你就有平安，就有盼望，因为它是我们征战的元帅。我们学那个约瑟亚记的时候，约瑟亚当时刚进应许之地的时候，就为要伊利哥，准备攻陷伊利哥。我们知道伊利哥在圣经里面说那是坚固之城。然后约瑟亚就在晚上的时候就在城来看，然后就有一个人就向他显现什么呢？显现，然后约瑟亚就问他说：“你拔出刀来说，说你是谁？”这个人就说了，说你是约书亚，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的还是帮助我们敌人的？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就伏伏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别人？”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把你的脚上的鞋脱落下来，因为你说站的是圣的。”约书亚就照着行了。我们知道他们绕圈嘛，整个绕了七天，第七天时候整个就耶路撒这个耶利哥城就倒塌了。耶和华是我们征战的元帅，我们的主耶稣这条路已经走过了，他不但走过了，而且已经完全得胜了，坐在高天之上，现在坐在父神的右边，不住地为我们祈求。他是我们的力量，他是我们的盼望。说这位主呢，就说我们的主是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去，来救我们的，是救我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一的。这是希伯来书说的，他是我们救恩的元帅，他所有的我们走过的路他已经完全走过了，他忍受了世间的所有的一切羞辱，他轻看羞辱，他看到前面的喜乐，他坐在父神的右边。弟兄姐妹，真是再来还谈到一个忍耐，忍耐是基础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品格或性格。我们知道圣灵所结的果子，那九种果子的话是忍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忍耐，要忍耐，在世上这段寄居的日子要忍耐，我们有得胜的盼望。但这种忍耐不是被动的忍耐，是一个有盼望的忍耐，是积极的忍耐。我们在世上有许多患难，神话也告诉我们说，就是在患难中也要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说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中。我们是有份盼望的人，我们是属神的子民，我们是有明天的。虽然许多事，明天的许多事难以明了，但我们知道主掌握明天。这个最后一段的话，我们就是 我们看保罗，保罗是整个新约福音里面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伟大的使徒。保罗是怎样？保罗在没信主之前的，没有神呼召他的时候，我们看保罗的自己书信就看到，他说他是罪人中的罪魁。他实际不是，他不是他在世上的所有的荣华他都有啊，他是当时那个耶路撒冷那个加玛利的学生，得意的学生，他是法利赛人的法利赛人，是敬虔的人，但是他迫害主，迫害就只有在那个到大马士革路上的时候，现在大光照他的时候，他说主啊你是谁，他得救了。他得救以后他说什么呢？我以为先前有益的，现在都看为粪土。这是主，这是保罗的，这是保罗的生命的见证。他是仰望主的，他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朝着标杆自跑，要得到从上面的来的赏赐。这是保罗，保罗是仰望主的。我们的人生都是这样，我们个人有许多的软弱，就是我们弟兄姐妹群体，我们有许多的软弱，有许多的失败，我们看自己都是软弱的，看背后都是失败的，但是我们的要有信心，我们要仰望那份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是我们救恩的元帅，他已经完全的得胜，他会带领我们往前走。最后一段的话，最后就是一点和大家分享，就是说弟兄姐妹，我们不管是我们的教会也好，还是我们个人的话，我们有许多的目前的许多的困难的话，弟兄姐妹不要灰心，要有信心，要仰望主，要有谦卑束腰，彼此顺服，要有合一的心，以基督的心为心，仰望主耶稣基督，因为他是信心创始的成终的主，是我们呢每个人，就教会是一个教会，实际就是一个身体，彼此搭配来兴旺福音，在这个社区呢，在这个末世的时代呢，为这座美好的见证。保罗也借着在腓立比书也勉励我们，实际也是勉励腓立比书，也是腓立比人也勉励我们，说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一的兴旺福音。我深信那在我们是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让我们一起唱一首歌，一首歌仰望主，然后结束今天的信息。